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美国总统川普在竞选期间曾经承诺，他如果当选的话，将在就任的第一天就把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但是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至今也没有行动。川普总统呢，在这个星期三接受这《华尔街日报》采访的时候呢，表示他不准备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同时呢，希望以此来换取中国在朝核问题上和美方有更多的合作。川普何以突然的改口，他以此换取中方在朝核问题上合作的计划能否实现呢？我们今天请到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请马昭博士来我们的节目做一下分析。马昭博士，欢迎。
好，主持人你好。
您好。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川普总统呢，他在竞选期间其实做了一各种各样的这个承诺，其中呢一个这个大家记得比较清楚的一个承诺，就是说如果他当选的话，就第一天就把中国定为货币操纵国。其实这是他的这个针对中国的贸易对中国的进行贸易方面这个指责的这整个的这一个指责的一个部分而已。我们可以说他这个承诺其实并不是一个核心的承诺，但是呢大家记得比较清楚。那突然他星期三改口了，这个背后有什么样的原因，你给大家来分析一下。
好，首先说呢，星期三也就是昨天呢，川普在一系列的问题上都有改口的现象。那么刚才说的不把中国设为汇率操纵国只是其中的一个。我们知道昨天呢，同时在他和北约秘书长进行会谈的时候呢，他也不再坚持说北约是一个过时的组织，他说北约呢还是有一定的效率的。同时呢，也就是昨天他呢，放弃了原来一直所表示的要和俄罗斯呢，进一步发展关系。那么昨天他呢，承认和俄罗斯的关系呢，实际上是一直处在低谷，而且呢，现在可能处到了一个很长的，面临一个很尴尬、一个很困难的境地。我们觉得呢，他说这一番话，那么做了一系列的改口呢，表明呢，实际上他从就任总统到现在不到一百天的时间呢，这是一个慢慢的学习和适应的过程。那么在这些过程之中呢，有些问题呢，可能没有他想象中的那么简单。那么同时呢，他呢当了总统之后也面临一些很现实的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把原来竞选时的一些承诺，特别是对中国的一些承诺进行更改，也是可以理解的。
对，我们看到这个他在尤其是在这个经贸方面呢，其实他在就任之初的时候，实际上这个团队班子里边还有很多的问题，还有他的这个行政令引发的这些争执，这方面的问题也是吸引了大量的这个媒体还有这个外界注意力。相对来说他也无暇顾及这个对华贸易方面这个情况，但是后来这些事情慢慢平息下来以后，突然就有这个习近平主席来这个海湖庄园去和这个川普总统会面这个事情。那么这会面之后呢，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川普在这些政策方面有一些这个转向，除了刚才这以外呢，这个还有这个川普总统他自己也说，希望呢通过在贸易上给中国一些更多的好处，那么让中国来配合美国在朝核问题上给更多的这个合作。那你觉得这个有谱没谱？
这番话说出来呢，实际上一方面呢是体现了川普整个外交的一个基本战略，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交易型外交。那么也就是说他没有一个整体战略，他只是就事论事。那么今天呢，中国如果在朝鲜问题上有合作，那么可能在汇率上他就不再计较了，或者说呢，中国呢在南海上有些让步呢，美国可能在其他方面的台湾问题上就不提了。这个是当然，这个第二个是只是举一个例子。那么至于说中国是不是在朝鲜问题上对美国有让步？我觉得可以从两方面来说。一方面呢，合作肯定是有的。那么刚才呢，我们就是在昨天呢也看到了中国呢把一些朝鲜运煤的船只呢这个遣返回朝鲜了，那么不接受朝鲜的煤炭出口。那么这个呢一定程度上呢对朝鲜的外贸收益呢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另外中国呢也派出了外交特使去韩国进行斡旋。但是呢，我们一定要还要记住的就是说，这个所谓的交易呢，到底什么样的结果还有待观察。因为我们说呢，其实现在川普也面临一个很麻烦的问题，也就是说他所谓的军事打击呢，不太可能在朝鲜实现。那么可以打击叙利亚，但是不一定能够打击朝鲜。这个但是同时呢，美国呢在某些方面上有一些松动，比如说他呢强调不再以政权更替为主要目的，这个呢是为中国吃了一个定心丸。 那么至少呢，在某种程度上，他接受了一些中国所提出的这个所谓双暂停的机制。但至于说这个东西基于向下能够发展到什么地步，两国如何合作，那么可能还在未来的半个月时间内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时间。
嗯，我们看到这个川习会之后呢，这个川普总统对这个习近平主席的这个表示出的这个印象还不错，这个似乎两个人之间还蛮投缘的。那么您谈一下这个两人之间的这个默契问题，是表面上的这个这样一个礼貌性的说法呢，还是真的有一些这个相互这在性格上或者是在这个利益上有一些这个相近的地方？
首先说呢，当然从两个人的个性上来讲呢，有些地方确实是相同的，比如说他们两个都是政治强人，所谓呢都是认为呢个人因素呢在政治活动中呢占有一个很大的主导地位，这一点呢是有些相通的。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两人的这个会谈的结果呢，其实并不是以个人喜好来决定的，那么主要还是一个现实的一个利益的结合或者一个利益的交换。那么从这方面上来讲呢，美国确实在很多方面需要中国的合作。那么如果说把中国这个关系搞不好，或者说在接待中国领导人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超出意外的外交的这个不靠谱的做法呢，这个其实是不助于美国那么实现他下一步的战略计划。尤其呢是川普最近在国内的施政方面呢有一些混乱，也有一些不太顺利，所以呢他实际上呢在进入这次会谈中间所希望得到成功成果的这么一个心情呢并不亚于中国，这样呢就导致了我觉得两个人的这次会谈呢基本上还算是成功的，或者说至少互相都还是可以接受的。
那么我们就是从这个美国本地的这个民众来看呢，因为当时有很多的这个民众支持川普总统，是因为他这个言行呢不像一般的这个政治人物那样子就四平八稳的，或者是为政治正确，他有什么就说什么。但是现在他越来越往这个传统的这个政治人物的这样一个角色靠近，那会不会让他失去一些这个选民对他的这样一个支持，会不会对他执政啊为将来这个连任啊什么之类的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方面的情况？
这是一个很微妙的问题啊。因为我们说一方面讲呢，如果他的施政本身，他我们要知道他本身的这个成功呢来源于两大方面。一方面呢是一个传统的共和党的基本盘，比如说华尔街呀，像这个他们可能更多强调的是怎么样要让政府给商业给市场松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就他本人自己的这个地产经历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另外一方面呢，当然就是属于美国本土这个民粹这一派，那么他主要是草根阶层，实际上他的执政团队呢也是靠这两方面的人来组成的。那么到目前为止的100天过程中呢，实际上是这两方民粹派和这个华尔街精英派呢在不同的一个角力的过程吧。那么至少从目前来看呢，这个精英派呢是占据上风，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就带来两个直接的影响。一方面呢是民粹派这一部分的人究竟能不能够认可，那么从现在来说呢，可能还不是太明显的有一些反制的情况。那么但至少从华尔街精英这一派来说呢，现在还是比较满意的。所以我觉得呢目前来说呢他倒还不需要太考虑，他需要拿出一些有效的政绩了，而不是说要考虑自身内部的一些利益平衡问题。
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川普和习近平两个人在这个就任以后这个施政的这个作风方面还是有一些差别。我们看习近平走马上任以后呢，这个似乎是这个在这个以借反腐之名呢，巩固他的势力啊，巩固他的这样一个势力方面做的是相当的成功。那么当时呢，奥巴马总统对他这一点也表示非常的这个什么，就是惊讶。那么这个川普总统呢，你觉得在这方面他进来这个华盛顿以后，他说要抽干这里的这个沼泽，那么您觉得他会不会这样上来？也带来的这股锐气呢，是不是会被磨掉？
这个其实呢，应该说，就像刚才我们回到第一个问题所讨论的，那么做总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那么做美国总统和做中国的主席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在于美国呢是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家，那么总统呢实际上只是这三权中的一角一个关系。那么他虽然是相对于另外两个这个 国会和最高法院来说呢，他的行政权力确实是很大的。但是呢，美国同样，他作为总统的话，不可能是一个人把所有事情都做决或者都能够做成。这个和他从原来做商业的这个大亨啊，做一个公司的主管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说他可能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呢，已经感受到这一点了。那么他所希望达到的医改的改革最后没有成功，那么他所希望的这个行政令就禁止穆斯林国家一些穆斯林国家的旅行呢，也没有成功。所以这实际上都开始呢也提醒他啊，这个不是说你所想做的所有事情都能够做成，而且更强调的是如何妥协，如何和这个华盛顿的旧有的势力和国会山上的旧有势力能够进行妥协，这个实际上是他执政的一个很重要的成功的基础。那么现在来说呢，他还在学习过程中。
好的，我们还有一分钟时间，请您谈一下除了刚才这个我们讲这个川普总统当然在汇率问题上、经贸问题上给中国一些这个利好，然后呢换取一些这个在北韩问题上支持，除此之外呢，两国之间还有什么这个能够合作或者是可能潜在的这样一个冲突？
实际上现在呢，所有东西都集中在了这个未来的100天。那么就在上次的这个峰会上呢，两边都提出了有一个为期100天的综合考察的过程。那么把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呢要做一个梳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那么也就是说，到时候中国能不能拿出一些让川普满意的满意的一些说法？那么同时呢，川普有没有一些新的要求？那么都在这100天内呢将陆续会呈现出来。特别是朝鲜问题，在未来的一周时间内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
好，非常感谢华盛顿大学马昭教授为我们今天做出的分析，感谢您参加我们的节目。那么来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